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刚迷路买个保险啊什么？那不然我等一下给你我的电话好
了。你那么感性，我那么 utility，
看起来不远。
那只好听我的 podcast 了。
你想告诉大家什么？
我工具人呗。
就这么小的路，有三线要进来，礼让。
恐龙让你，你让我忘你啦。
你不见得会去北极圈两次哦。
你去了几次？
三次。
分享旁边想要去北极圈的朋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有这些梦想？
艾文啊，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恭迎圣驾回銮。
回銮？
对啊，
回銮哪里？
麦克风。
你是说大家等很久就对了啦。
对啊、我其实还有一集存档，我只是还没有动到而已。
你也忙吗？哈，
我也忙啊，因为毕竟那个 Podcast 养不活我们两个，
根本没有养过吧。
有啦，他如果那个如果很轻的话可以吃一餐吧，广告费
只有一餐。
真的只有一餐。
如果你们想要多听一点 podcast， 那就只好请抖内、
不对不对，有抖内啦。对啦，
对啊，
那至少可以三餐啦，
一天、
欸、
然后要饿两个月这样、
欸、对。没有啦，还是有很多朋友有给我们抖内啦，我们这一集后面会念一下。对，
谢谢大家一直期待我们回来录音了、
不是我们，
我们
你，
我回来录音了。
我一直都在。欸，拜托，你这一趟为什么不能远端录音？
因为网络不好啊。
为什么网络不好？你去哪里？
我去北极啊。
你去北极？
其实北极不会网络不好，是因为我一直在移动。
因为开车的阿姨嘛。
对，开车阿姨，阿姨一直在开车。然后阿姨一直在怀疑人生，开很久很久很久。
为什么阿姨一边开车一边回去？
就是停下来的时候啊，就几乎哎、我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每一个台湾休息站你都可以下去。
怎么样？
就是那个意思。看到一个可以上厕所的地方，然后你就要下去休息一下，因为一天要开3500公里。哎、
好恐怖哦。
我现在觉得很恐怖，我真的觉得我老了。
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不能搭飞机吗？
可以搭飞机，但
是
你还是要租车。
为什么？
因为像罗浮敦群岛，他就一定要开车啊。
可是罗浮敦不算极圈吧？
他是，
他是，他那么北，
68以上。
哦，
所以应该说我这一趟的行程啊，最刚开始去从最北边开始。
你从最北，然后一直往南。
对，
地理麻烦一下。
好，我先到朗伊尔城。朗伊尔城是
什么国家？
一样在挪威，但是呢，
挪威好狭长哦。
不止哦，我告诉你，朗伊尔城啊，它是由几十个国家共管的。所以呢，你要先到特罗姆瑟去盖离境欧盟章，
嘿，
然后再去一个属于挪威，但是大家一起共管的地方。
要盖章吗？
要盖章，所以我在特罗姆瑟我就先出境了，离开欧盟区，然后到挪威，离开欧盟区，然后到挪威，
对，挪威不是欧盟区吗？
它是啊，所以就是很有意思啊。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先从北纬78度开始旅行。你已经快睡着了。
不是，我一直在搞不清楚那地理的状况。都在挪威？
都在挪威。
你这一趟都在挪威吗？
没有，我这一趟总共去了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
后面两个不管。
哎，后面两个是地中海。如果你要用一个区域型来分的话，就是我去了北极圈，去了北欧的北极圈，
对，
然后去了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西班牙跟意大利，
绕很大一圈。然后就打
仗。其实也没有绕很大，跟我没关系，好不好？也没有绕很大一圈啊，就是在挪威为主。
那没错啊，我的理解没错，其实你还是以挪威
北挪威为主。
挪威真的很长，
很长，真的很
长，
狭
长长长。
你真的不要想要从北边开车开到南边。
你光是罗浮敦都不能开到最北边了吧？很难。
我就开了啊。
你是这样子开？
对，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在回讯息？第一个是我真的也很不想回，第二个是我从特罗姆瑟开始开车，然后开到罗弗敦群岛的最南端，再开回去特罗姆瑟。
啊？
对，
你回头路？
因为我一定要从那边搭飞机离开啊。
所以你的进出点都是
在特罗姆瑟，极光之城，特罗姆瑟。
OK，
对，北挪威的最大城市。
所以你也建议如果大家要去挪威看极光的话，从那边进出吗？
几率看到比较高。
那就跟黄刀镇的意思类似。
类似啦。那但是因为我这
黄刀镇是加拿大嘛。
对、嗯、但是因为我这一次主要还多去了朗伊尔城、嗯、就是要离开欧洲本岛大陆到北边的一个叫做斯瓦尔巴群岛，它是世界最北有人居住的城市。
好像明信片还没寄到。
到了。
到了吗？
对，艾尔文也收到了
啊，他有给你是不是？
对对，他有跟我说，
他有跟你说，他为什么没跟我说？
欸、你可能正在忙吧，
艾尔文啊，
又要吃人家豆腐，
吃很多次了没关系。
OK， 然后呢，这一次去了朗伊尔城之后，嗯，然后我就再回到特罗姆瑟，这一段一定是要搭飞机的。我跟你讲，我真的跟你说，
怎么了？
朗伊尔城真的比较简单，因为他坐飞机就会到，坐飞机会到的都很简单。
所以如果说我懒的话，我还是可以全部搭飞机吧。
你就是全部搭飞机啊。嗯。但是罗浮敦群岛本身啊、
哦。这个我理解了，罗浮敦我理解了。
对，但是朗伊尔城很简单，你一定是可以去的，因为呢、嗯、它是全程坐飞机就会到。
那我下飞机之后呢？
就机场巴士。
然后。
或叫计程车，就这样而已。
然后进去饭店等极光。
对啊，就这样而已、啊。
就这样。
很简单很简单。
啊，走出来就有极光。
你不用走出来也有极光，饭店窗户打开就有了，
这么爽。
对啊，
等一下，那一片雪白的
山，对，
然后你拍出去的那个就是朗伊尔城，
对，就是朗伊尔城。它的城市不大，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北极熊的故乡，所以呢，它的
会有熊就是了。
对，它其实
你有看到吗？
我没有看到，嗯。比较特别的是它有北极熊禁区，所以它的那个邮戳邮票上面有一个北极熊的三角形禁止标志。如果你离开城区，你是需要带枪的。
是人不能进去还是北极熊不能进去？
是人不能进去，里面会有北极熊出没。哦，然后你这个城镇大概住了2000多个人，
很少呢，
很少，而且呢，北极熊比人多。
那我就很好奇、嗯，那进去是用什么分隔的？就是
哦，他们自己有一个北极熊的界限，嗯，然后就会立那个禁止标志，告诉你这个区域以外，在地图上他们会画好粉红色区域、嗯、是安全区域。
等一下，北极熊不会看标示？
对啊，没错，但而且他们
有栅栏吗？还是通电的围栏？
都没有，但是他们自己都知道。然后如果你去那里住饭店，饭店人也会告诉你。
哦，那就是常出没的地方。
然后如果北极熊真的出现在城区，他们也会有一个私密社团或 alarm 会告诉大家、哦。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常发生的啦。对，那所以
就跟台湾猕猴
之类的
受伤。
之类的，但是现在要看北极熊没有那么容易。嗯，现在因为气候变化吧，所以你可能要搭船出去、嗯、到更北边的一些没有人的岛屿才看得到、欸。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小总结一下交通的部分。所以搭飞机朗伊尔城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只要从特罗姆瑟搭飞机进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是挪威吗？
就我刚刚讲极光之城，嗯，
好多地名。
哎、欸，没关系，反正你搭飞机会到就对了。
很好，
搭飛而且很简单。
然后搭计程车，
搭飞机搭计程车。然后如果两个人以上就直接搭计程车，因为呢搭机场巴士啊，嗯、一个人是100块，挪威克朗。搭计程车是一车140块。
那当然是搭计程车啊。
问题是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还是搭计程车？
找另外一个人。
OK，
拼车、啊。
因为呢，斯瓦尔巴的这一个朗伊尔城的机场，它也是位在北极熊禁区里面，所以呢，它不允许你用走的走去，虽然很近。
哦、那个这个机场是你说很小的那个，
很小、
啊、爆炸小的那个，
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嗯，不大。但是呢，它一出来，它从机场到城市中心，嗯，只要10分钟，
真的很小、欸、
真的很小、啊，
福冈的概念。
如果机场巴士没有停那么多站，搞不好5分钟就会到。
那真的很近耶、欸、
真的很近。但是因为这一路有
700公尺吗？
哦，没，哎、欸， 有没有啦，比这个更远一点点啦，不要这样。
给他补充一下，我们现在录音的现场是在仁川机场，
然后走了700公尺到饭店，
很累。
推了4咖行李，5咖行李，
累死了。
为什么他的轻轨不开啊？
就没有钱营运啊。
这真的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好，回来，所以交通解决了。
交通解决，交通非常非常简单。
嗯，
然后呢，你在城区里面活动啊，因为城区也很小，从城中心走路到最远的餐厅，最远最远餐厅也不过就20分钟。
这样子问你好了，如果说我只要排单独看极光，你觉得排10天够不够？
非常够啊。
嗯，但是就是刚刚讲的这两个地方。
不一定啊，你没有一定要去朗逸尔城啊，因为朗逸尔城它是因为它有几个特别的意义。第一个，它是全世界最北有人居住的城市，这是一。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它是因为这个群岛它远离了欧洲大陆，所以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是不准土葬的，因为呢，它这个土是永冻土。
所以我说火葬吗？
好像也不是，他们以前呢是这样说，不可以在这里死掉，也不可以在这里出生，因为这里的医疗设备也不够好。所以全部都要送回挪威本岛。
有，
但是就有传闻说它是不准死亡的城市，但不是啦，是不准土葬的城市。
不准死亡，永生就是
了。然后你如果孕妇要生产的前一个月，全部都要送回挪威本岛。
嗯，
对，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岛上居住的人也很少啊，
就2000个人是挂有户籍，但是一定没有2000个人在那里居住，
一定没有吧？饭店呢？
饭店蛮多的
啊。啊，
一条街上都饭店，
欸，
观光客搞不好比现当地人还要多。
所以好，这两个地方好，我们刚刚讲了，所以10天没有问题，单独
十天没有问题啊。
然后
看极光本来就是看人品，又不是看地点，
所以不能，所以不能只排3天吧？因为你不一定一进去你的人品那么好啊。
如果你要用极光当为你的主题的话，
不然呢？北极熊之旅哦。
很多人去那里是为了北极熊，没有错啊。
嗯，
看北极熊，然后再来是去那里吃什么鲸鱼肉
啊，
因为那里的特产就是鲸鱼肉跟麋鹿肉。
算了，
我也觉得这个不用了。
我 下去买一罐蚕蛹给你吃。
我不用，谢谢。然后另外一个朗逸尔城比较特别，它是全世界的种子库。
哦，因为它温度很低。
第一个是它温度低，第二个是它存在这里呢是预防有一天如果世界面临了毁灭性的变化的时候，这些种子还有可能被留下来。
嗯，
对，这是它意义是这个样子。但是它很工业化啦，这个地方可能因为有发现一些石油啊，一些物产，所以那里非常的工业化。嗯，你会看到很多工业化的痕迹在上面，货柜啊什么之类的，
现代，
很现代，非常非常现代。
哦，那很适合我。
它在城区里面走路就一条街而已，300公尺走完就没了。
那不就银山
以之类，但是比银山更进步，因为它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 supermarket。
哦，有 supermarket 就好了。
再来是它的餐厅每一间都很好吃。
哎呦，
只是无敌贵这样而已。你会想，欸，在那么
物价多贵，你竟然讲这个了。
它的物价呢，这个我觉得特别讲一下，因为呢，它虽然它位在挪威，用的也是挪威货币，
嗯，
但是呢它是属于免税区，全岛的消费税都是免的，所以它的物价比挪威本岛还要便宜。
哦，所以鼓励大家去那边住。
我蛮鼓励的啊，但是你要说跟台湾的物价比起来，它还是
一定贵啦，
非常贵，是非常非常贵。
那我请教你好了，
嗯，
你怎么维生的？
吃啊，你管它。
所以你每餐餐吃餐厅，不可能吧？
餐餐吃餐厅，我只有一餐是吃 supermarket 的鸡腿加泡面。
嗯，
那鸡腿大概是50块挪威克朗，一根大概100多块，将近150块，200块台币。
我觉得还好。
我也觉得还好。然后呢，中午
价值观错了。
中午我就去喝那里的特产叫鳕鱼浓汤。那鳕鱼浓汤大概就是台北的物价，一碗汤加2-3片面包，你是吃得饱的，绝对吃得饱。嗯，大概150块挪威克朗，你就算500块台币吧。
就淀粉配淀粉嘛。
诶，鳕鱼汤你就当有蛋白质吧，
蛋白质配淀粉。
对，但是晚餐一定是比较贵，那里的餐厅都很有水准，我真的诚心的推荐大家。
挪威很多米其林好不好？
对，然后那里的餐厅很有水准，到他随便你就随便点一个主餐，譬如说鳕鱼好了，因为那边的它是鳕鱼的渔场嘛。
嗯，
所以你点一个鳕鱼主餐，然后他就配个什么白芦笋 这样大概350块挪威克朗。
我跟你讲啊，他们这种分量齁，我们亚洲人去都是 吃得超饱，
我觉得是吃蛮饱的啊、嗯。然后你其他就是中午就吃简单一点点、
嗯、
那挪威本来消费就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你早餐吃饱一点，中午吃简单，然后晚餐吃他的一个主餐，或者是你去买个披萨来吃什么的，其实也 OK 啊，
调整一下比重，反正午餐一定比较便宜、啊、
对，
午餐是真的就是让他吃饱一点。
通常啊，我的习惯就是我会在饭店吃早餐、嗯，然后早餐你就吃丰盛一点，他早餐什么都有嘛，你就吃丰盛一点。
buffet 哦。
对啊 ，buffet 啊。
哦，那真的是好好吃。
对啊，然后中午你就会吃的比较简单嘛，嗯，中午可能就吃个主食、嗯、或者是吃一个鸡腿配泡面什么，这种也都可以。然后晚餐你就吃饭店的主餐就好，因为他们的是分开的，他们没有所谓的什么三道式这一种。他们一定是一道一道点前菜、主菜，然后甜点这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挪威有一个蛮特别，哎、欸，这个主题我们还没有聊，就是有关于小费这件事情。因为台湾人比较不能接受要给小费这件事。
那天不是在一直在聊那个小费到底要给多少、给多少、给多少？
在挪威，我第一次遇到，嗯、这是我去欧洲这么久第一次遇到啊。
嗯，
他们会直接跟你说。你可以看你的状况，你觉得我们的服务好不好来给小费，他把刷卡机嘟到你前面了之后他就回避了，
自己按，
对，你自己按，然后你自己按 OK 出去，他也不会看，他也不会说什么，你也可以按零，但是通常都会补上尾数这一种，
这招比较狠，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次遇到回避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哇哦，好特别哦！
你没有遇到过？
我没有遇到过回避，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回避。你去哪里付钱，都是每一个人都回避。
我还蛮常遇到的呢。
对，我觉得这个礼貌很好，嗯、就是、嗯、第一个他很尊重你，第二个是
不给你压力啦。
对，因为我曾经也遇到那种盯着你按小费的。
不理你哦，我就拿到冰冰。
对，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说，对我们亚洲区的人来讲，服务费这件事情很多都是包在里面的。
嗯，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那么习惯要给小费这件事情。
但国外是一定要
的。对，国外是一定要。
大部分的国外啊、哦，
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一点给得很开心，小费给得很开心。
怎么样？不看你就开心了、
哦？我觉得啊，
哦，
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他不看你就会觉得你受到尊重，你要给多少都没
关系。我以后都不看你。
不要看啊你不要看啊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
是
没有让你觉得有压力，然后他也是很、nice， 然后而且
我跟你讲以心理学来看、这样才会给多，
是没错，
这
很聪明啊，我告诉你挪威人真的很聪明、是真的很聪明，而且是很舒服的那一种，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啦，那只是说因为朗逸尔城它有很多很多国家共管，包括美国，所以呢中国的朋友去到朗逸尔城也是不用签证的
啊。
但很妙的是他们必须进入特罗姆瑟才能去朗逸尔城，
它的边界是设在
特罗姆瑟，
特罗姆瑟
就是我刚刚讲的极光之城，
所以你要先到那个办公室，
你要先到那个机场，
那个机场有一个专门去
朗逸尔城
的
gate，然后那个 gate 的前面就是一个盖章的人，
好奇特哦！
对，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
真的蛮好玩的。
而且你知道我是怎么搭飞机去到朗逸尔城的吗？
怎么样？
我是从奥斯陆，然后搭飞机，但我是买直飞哦。但中间你一定要停特罗姆瑟，
因为要过那个 gate。
对，而且呢，你是原飞机下来，原飞机哦，下来之后拿着你的护照，然后去盖章，然后再上原飞机。
行李要下来吗？
行李不用下来，只要人下来就好。
欸，很好呢。
对，
我最讨厌是行李下来。
对，然后而且呢，我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有点搞不清楚，我只听说过这件事情。
对。
然后呢，那个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就说：“哦，等一下见哦，我马上就会再见到你的。”
哦，
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就说：“哦，马上吗？”他说：“对，你只要盖完章，然后原路径走回来就可以了。”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个写文了吧？
写了，写了，写了，这个我写过了。
好，
对，但是光飞机这一段我会另外再写一个，只是我那一天的记录我有写到这件事情。
这个蛮好玩的，这个值得记录一下哈，记得哈。
嗯，而且那个章我盖的觉得很好玩，
这很特殊的一颗章啊。
对，因为它是跟它这个岛有很多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一起共管，是一
样的意思。所以代表不算欧盟区啊？
它不算，它不算。
那个岛不算欧盟区，
但是它用的是挪威的法律，用的是挪威的货币。它是由挪威来管这个地方。
不啦不啦不啦。
对 ，OK， 好，所以呢，我先去了朗逸尔城，然后我在那里待了5天，然后我看了 季节的变化，但我没有在那里看到极光。
所以你的极光还不是在那边看的？
对，我的极光是回到挪威本岛才看到的。
啊
的，对，所以
真的很人品耶。
我跟你说真的是人品，而且呢大家都说看极光要守夜，你一定要等到两点到四点这种时间你才看得到。
我可以啊。
然后呢又说你一定要在很冷的地方才看得到，根本不是，我所有极光都不是在这些条件下看到的。
来说说看。
好 OK， 我
看到阿罗拉小姐是怎么看到的。
我从朗伊尔城回到特罗姆瑟之后，
对，
我就直接租车往南开，那在中间呢会
要去罗浮敦。
对，要去罗浮敦、嗯、那从朗伊尔城到特罗姆瑟坐飞机大概一个半小时。
哦，
很近。
有点远耶、
哦、就跟我们今天的路程差不多远、啊、
香港呢、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很快很快蛮快的OK， 然后从
价值观错乱
你是跟十二小时比就对了。
小飞机吗？
哎，
螺旋桨的吗？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喷射
喷射喷射喷射，应该是三二一这一种。
哦，你最讨厌的三二一。
上厕所要很远然后我从特罗姆瑟要开到罗浮敦群岛的主区、
嗯嗯、
要开，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五六百公里，
差不多啊，绕一圈大概是一千嘛。
对，然后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当天就五百公里，但我真的老了，我中间停了两个点、欸、我中间停了两个 night 我才进罗浮敦。
所以你改饭店了、哦、
对
撑不到，
撑不到，而且又一个人开非常遥远好吗 OK， 然后我从
为什么要这样看呢
我跟你说，而且那个一路上的景色没有改变。
叙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呢？
你离开了城市之后就是一条路直直的，然后我要找哪一个地方告诉你那个景色长什么样子、啊、台湾
你又不开定速
哦，车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然后等一下讲
车，你一定要租好一点的车，我真的无敌拜托你、
嗯、
各位一定要租好一点的车。好，然后呢我从特罗姆瑟直接租车，我到了特罗姆瑟直接拿车，然后我就往南开，我第一个晚上呢就开了三个小时直接到纳维克这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非常的陌生，对台湾朋友来讲也一定很陌生，但是它有一个，你为什么现在在看
Google Map？
好，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欧洲最北的车站，也有可能是世界很北的车站。
嗯，
它有一条路线叫北极列车，那我觉得、
啊、
对它蛮有趣的。它那一条列车
不是北极特快车吧？
不是北极特快车，是北极列车。然后从纳维克到瑞典，那当时盖这条铁路是为了运送瑞典的铁矿。
嗯，
然后我开到那里的时候大概是五六点吧。大概两点半左右大概那个时间拿到车然后我就一路往南开，然后那个路上的风景全部都是阿里山公路这一种风景
这什么形容啦，
然后没有任何的人跟房子，很少很少很少很少这样、嗯、然后开了三个小时以后啊，到了这个地方纳维克之后呢、
嗯、
我的那个极光 APP 都叫了，哔哔哔哔哔哔，它跳出来说如果你的天气足够晴朗，下一个小时你极有几率看到极光，而且它跳红色哦。然后所以这个极光 APP 如果跳红色表示它是大爆发了。
嗯，
然后我心里想怎么可能，现在天还是亮着的呢，
看不到啊。
对，天亮是看不到，而且呢不要忘了哦，北极圈里面有所谓的永昼跟永夜这件事情，现在是永昼要转成永夜的过程，它还是会有蛮亮的一段时间、
嗯、
所以呢我心里想那我可怜好，我就走到对面去吃一个中国菜，因为我在朗伊尔城好几天了，我都没有吃到中国菜，没有吃到亚洲味，我管他一份炒饭要六百块我还是吃了，
笑
对，因为你吃西餐也是这个钱，你吃中餐也是这个钱啊，
那就吃吧，
你就吃吧，就闭着眼睛刷不要管了。然后呢吃完饭、
嗯、
走出来之后我就看了一下天空，怎么会有一条灰灰的东西啊？那时候天已经慢慢暗了，然后我忽然想到有人说过这句话，如果你看到一段灰灰的东西你不要怀疑它是云，拿起你的手机先照照看，
看不到，人看不到，
肉眼其实不容易看得到，除非它爆发的很严重，
严重，
对，爆发的很大量。然后呢那时候看到那条灰灰的我就想说啊，随便照照看，结果没想到它是绿色的、手机哦，手机就看得到是绿色的，
嗯，
我就想诶该不会吧，结果我再度打开极光的 APP 我已经在红区里面，
哇，
然后我就开始到处乱转，我在市区里面而且灯光很大， 大哦，就是路灯很大，
嗯，光害很严重的状态下，
对，基本上不太可能。那它一定是超级大爆发才会有这件事情的。好，你到底找到地理位置了没有？
在哪里啊？
在往北上面那一团白白的群岛，然后放大。林杰希现在正在做一个，
因为我听你这样讲，我还是搞不懂哪里是哪里。
在中间，等一下，在中间有，
看到了，看到了，
对，哦，蓝色的点就是机场，
好迷你哦。
对，然后他已经离开了整个欧洲大陆了，他是世界最北有住人的城市。
明信片就是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
寄出来的，
对，
很贵吗？
邮资比明信片贵，应该是这个样。然后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什么登入朗伊尔城的证书，世界最北群岛
各种乱七八糟嘛。
对对对，反正大家都很喜欢这种东西嘛。我去过世界最北的城市之类的，这样。
所以回到罗凡涅米，
不是啦，特罗姆瑟啦，哪时候跑出来罗凡涅米？
特罗姆瑟在哪里？
特罗姆瑟在挪威，在你左边，你有一个星星最左边。
哦，不是那个啊，
再往北一点点。
不是，我因为要把那个所有都偷出来，
不然他不会剪。
因为你也知道我是靠吃的记忆点。
鳕鱼。
可是那边不是有龙虾吗？
我没有吃到哎、欸。
那边不是有鲑鱼吗？
那里是鳕鱼的渔场。
哦，好吧。
鲑鱼有，但是鳕鱼更多。
哦，好吧、
嗯哼。然后呢，我是在纳维克这个地方吃完晚餐，我连外套都没有穿，那时候六度，我穿着背心去对面吃饭，我就想说啊，吃个饭就回来了。哎，回来的路上就过一个马路而已，怎么看到一条灰灰，我就拿手机照他。然后呢，大家看我拿手机照他，每一个人也都这样照，就路上的人，然后就到底在看什么啊？然后
这就是。这个是吃瓜群众效应。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 Aurora Aurora， 然后大家全部尖叫，你知道吗？
啊、全部都游客吗？
都游客啊，住饭店的人，因为我那个饭店在比较旁边。
不是，我跟你讲啊，在地人哦，
对，
才不会有这种反
应。啊、我打工拢垮，这应该没啥那啦。
对，
对他们当地人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就，反正我就看到极光，而且是那一天的确是天气最晴朗，然后爆发最大量的。后来就是都淡淡的，
所以
人品很重要。
不一定要特别拉去哪里，
我从来不把看极光当成一个主要的主题。
好吧，
那你就顺便你就看得到，不然你会患得患失，你知道吗？你会整个晚都没办法睡觉。起来上个厕所你就会看一下，然后呢看到什么就怀疑东怀疑西这样子。
你说艾尔文吗？
我不知道。
一直亏他。不是啊，他一定是要拍到的啊，他搞不好会守在外面哦。
他那个季节应该是比较容易啦，
而且那个相机拍也不好拍哦，
它一定要架脚架，相机一定要架脚架。
对，
然后但是手机真的是拍得到，
然后要偏光计，我记得。
我觉得以他的毅力，我相信他拍得到，
他一定拍得到了。但是我们不会陪他，
我没有办法，我随缘就好。对，所以我觉得第一天我其实进到挪威本岛，我就看到极光，我其实压力少了一半。
你第一天到就直接看到？
对啊，我就是第一天回到特罗姆瑟之后，我去完朗伊尔城、
哦、回到
特罗姆瑟我就看到啦。然后看到之后我就继续往南开，再去罗浮敦。那罗浮敦我去年去过了嘛，所以我今年只是去看一下这样而已啊。
看谁？
看看游客的状况。然后看看如果
看看那个团客用的，
对对，你答对了。就是最主要是去看如果团进去的话有没有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很多其他旅行社开的旅游团都没有住在里面，因为它比较客难，鱼屋很客难。
鱼屋可是有厨房不是吗？
有厨房啊，
嗯，
然后但是它的房间相对是客难的啊，因为就是渔村嘛，
跟
小木屋啦，
跟我们这现在这里比的话呢，这个也很客难哦。
但是它毕竟是现代化的设备。
可是我看你之前那个罗浮敦看起来还 OK 啊。
跟团客的要求不一样嘛，
嗯，
你让他住小木屋，
对，
你觉得呢？
小木屋文化体验之旅
之类，
就要这样子上，
然后要自己扛行李翻山越岭、
啊、不然呢？
小木屋它是那一种比较客难的小木屋，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家庭啊、嗯、或者是朋友自己去那当然 OK、嗯、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团的要求我会更高一点点。
今天跟你聊完，
对，你看我连人家的车我都要研究一下到底能坐几个人。
不是那个，我们今天是聊哪个饭店啊？
你在讲哪一件事啦？
欸，我们是聊哪个饭店？在桃园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聊了什么事？
我们聊了什么事情？说你那个这个饭店你不行
哦，早餐啊，北海道
哦，北海道啦、嗯，
那个饭店不可以，
那个饭店你也不行。
就是我觉得
饭店心也不行，但是就是你要有优雅。
对，空间要足够，要有设计感，要有空间感。对，因为我跟你讲， 我觉得讲很坦白的，出团这件事情它很吃气氛，
但是个人去不用这样的要求啊。
那我自己想要更舒服一点啊。
好
对啊，
砸钱那些都是要用钱换到的吧、嗯、有些，
所以你要努力赚钱啊。
谢谢。
不是这样吗？
谢谢谢谢。
不是啊，你不要再觉得赚钱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你要努力赚钱啊，你才能住好饭店，不是这样吗？
搭好飞机。
对啊，然后你屁股可以坐大一点的商务舱啊。对吧？
这什么歪理？
不是嘛？那你不想委屈，你就要努力啊。
嗯，
这很人生大道理。
嗯，
就是这样。好，所以回到渔村，渔村里面没有饭店等级的住宿，
有床，有电视，有客厅，有厨房。
嗯，
它是民宿，对不对？
对，我觉得你把它用民宿来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跟我们之前新西班牙住的民宿公寓，
它就是小木屋。
你定义它小木屋，
它就是小木屋，因为它是渔人住
的。跟溪头比的小木屋，还是、嗯、你给大家比较明确的定义，你所谓的小木屋，
宜兰的独栋民宿，然后但是是小木屋，
木头做的。
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说去罗浮敦群岛一定要住这种红色的渔屋？因为他们七成红色都是给渔夫住的，渔夫出去打鱼，他们就会在港边有一个小渔村的渔屋。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是这样来由的。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渔屋呢，它的挪威文的发音啊，后来被台湾朋友戏称叫做萝卜屋。
萝卜屋。
对对，就是类似这个音。对，叫萝卜屋。然后大家都会说，去到那里一定要住在渔屋里面，体验一下他们以前的人过什么样子的生活。
我看你过得挺好的啊。
我这一次住的那一间蛮大的啦。
嗯。
对，但是也有很小的，也有。感受没有那么好的，也有感受很好的，也有你必须从你的车子拎着你的行李爬过一座山，小山丘的这一种都有，什么样子都有。
可以拖吗？
行李可以，你要挑的好。像我今年住的这个，
嗯，
就是独栋小木屋，然后我的门口就有停车场，嗯、然后我的旁边走五分钟就是便利商店。
这
今年挑的比较好。
那你打算给团客用的是哪一种？
哦，我给打算给团客用的是有管理式的住宿群，但是它也是渔屋，然后它只是给一个饭店集团管理。
啊，就是饭店呐、啊。
你要这样讲也对啊，只是说他要有一个管理单位，因为呢团比较麻烦的是，他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他必须要有一个对口，
嗯，
担当呢、啊。
他比较不能找民宿这种嘛、啊。
对，因为你可能
临时有状况还是什么
样。对，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这种事情、嗯，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出去玩，当然我跟你出去玩，我们两个可以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
你也不会 complain 我，我也不会 complain 你的这一种。
难讲。
哎、欸，但是团出去毕竟有团的责任，
都是你奶茶的错。
对啦之类的，所以我会希望可以找这种，然后最好他旁边还有附属餐厅的。那我今年去看，就是看他餐厅的菜色跟看他的渔屋的状况。
你有没有写文？
我还没写啊。
嗯。
而且我觉得那个
干嘛留一笔。
我还没写，我根本没空写，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去看的那一个地方啊，第一个它在整个罗浮敦最热门的观光景点区，然后再来是它的管理人员超好，我只是去问他说：“哎、欸，我有
修润
对多少人，然后我有没有机会可以订到房间什么之类？”他就说：“
嗯、
哦，那我开房间给你看，你看这适不适合你？”他就真的每一个、哦、只要有空房，他都开给我看，然后连菜单都介绍给我。
业务单位啊。
他说他是那个 manager， 那个地方的 manager，
就校长兼壮壮
对之类的。但我还没有看他去打扫啦，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然后他就说有一些房子呢就是高脚屋，他就是盖在海上面的、
嗯、
有一些房子呢他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点，他没有厨房的、
嗯、
但是我们就把它变成比较现代化的，有三温暖的设施这样子、
嗯、
我觉得我是去看这些东西，然后顺便看一下旅游恢复，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旅游才刚刚开放而已嘛。
嗯，
那我今年
九月嘛，
我去年去是十月底。
我在日本，你在
你在日本，你去日本，日本刚要开放那时候
啊，那是九月初啊，不十月初啊，
十月初，对我也是，我在那里啊，
哦、
我在罗浮敦啊，
所以是我才有办法去大阪。
对、
啊、
然后今年去呢，游客就变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也
讲中文很多嘛，
香港人跟台湾人很多，
嗯，
对
嗯，
香港人跟台湾人自驾的很多。
同业蛮多人开团不是吗？
对，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太
热门的景点，
有啦，我觉得近期开始很多同业真的就开始开这个行程。
好，你继续开发下一个。
我也这样想，我就想说算了，我干脆帮你们，就是你们全部都买我设计行程好了，这样就好了，我也不要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去，我就买设计行程。
他怎么会，人家大家要么就直接抄抄。
你答对了， get the point。
是啊，
他们就直接抄走这样子。
嗯，
然后呢，而且我所有本来这一次去的行程也马上就被抄走了。但算了啦，反正我觉得我的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如果可以让旅游市场的生态变得不一样，
嗯，
那我也功德一件啊。
是啦，功德。大家去柔佛登了，就不要去日本了嘛。
我要说什么？大家还是很爱去日本啊。
对，日本留给我去就好了。
你就尽量吃吧。
对啊，我吃不腻耶，我时间不够吃，你知道吗？
那你就去个一个月啊。
我有猫，我最后去两个礼拜。
OK。
我有家累啦。
我也有家累啊。
你家累有人在顾，好不好？
哦，你可以送去我家。
两只猫吗？
对啊，
他们会很开心哦。
对啊，他们会超开心的。他们一直吵，每天都要想说，我可不可以养狗？我可不可以养猫？我可不可以养什么？
养猫一个月这样子哦。
反正最后都是他爸爸在养。
然后结果就被收编了。
对 ，OK。然后呢，我去完罗浮敦之后，我又继续回程往北开。
对，
所以这条路我是原路来回。
1000公里啊！
哎、欸，我已经没有特别去记了，反正我大概……
等一下，你那个租车没有算里程吗？
没有，我有看。租车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对，
我第一天去拿车的时候在特罗姆瑟拿车，根本我觉得那个小弟根本是喝醉的。他什么都讲说，哦，你不要撞到麋鹿哦，你撞到麋鹿哦，我们会很担心你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主要是那个像原住民这样，
对，
冷消微那一种。
对，他真的是冷消微。然后我就心想，还好你英文够好啊，我英文也还听得懂这样子。嗯、然后他就真的是乱讲一通哎、欸，然后他就说，哦，那你看看你有没有需要啊，什么帮麋鹿买个保险啊什么。我说哈，
麋鹿买个保险。
然后我就说这种事情常发生。他说不常发生，但上个礼拜有4个人撞到麋鹿。
就是很常发生，
然后就是想说，
就是原住民的搞笑方法、啊。
然后我就想说，你到底有没有正常在跟我讲话？
所以你最后有保？
我自己本来就已经有保全险的，
嗯，
但我真的没有看过什么叫帮麋鹿买保险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买麋鹿保险。
那是全险啊。
对啊，我已经买全险啦、啊嗯、然后再来是我就说，哦，那这个是不是满油要回来就是还车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说如果你不满油也没关系啦，那我就让你满油啊。然后我就心想，你在讲什么？
就是原住民
的高。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你在讲什么，我就说 I'm sorry, I'm sorry、
啊、就是付钱呢、啊。
对，他就是付钱嘛。然后但是他讲的很有趣，然后我就说哦，那我等一下去看，可是今天下雨啊，我没有办法拍到车子外面的状况啊。他就说哦，难道你要我跟着你去拍吗？
他自己在撩人啊。
对啊，然后我就说哦，算了，我还是露营好了，我还是露一圈起来。他就说没关系啦，小伤我们不会太介意啦。
嗯，
然后我就说
车子回得来就好了。
没有，然后我就说那如果大伤呢，那不然我等一下给你我的电话好了。然后我就嗯，你要不要给我公司电话就好。很好笑，真的很好笑。
弟弟
也不算弟弟，也中年人。
嗯，
但是真的会怀疑他有没有喝酒。对，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满是怕事情。
因为北欧人酗酒蛮严重的，这是真的。因为天气冷，他们就酗酒了、
嗯。
然后他们有冬日忧郁症嘛，所以我就先想说，你到底讲完了没有？我可不可以走了？然后呢，他又问我说：“哎、欸，那你现在要不要拿一张信用卡出来担保？”然后我就说：“哦，好，我拿一张信用卡出来担保。那你这个是刷预售权嘛？什么担保费用啊？”嗯嗯嗯，他就说：“哦，那要多刷一点，我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冷笑哎！
然后我就想说：“你今天是都还没有看到人是不是？怎么随便乱讲一堆话这样子？”哦，真的是哦，差点没昏倒。
所以没有里程，不用算里程。
对，他这个是没有计公里数的。你只
要，因为我们租车就有聊过说，基本款就是你要注意有没有里程限制。
对，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开很远，那通常呢，多数人像我去年是直接在罗浮敦群岛最近的机场，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比较简单，
那个比较简单，因为那个就开一个小时回来这样而已。但我这次真的开很远，
罗浮敦我看起来很小，为什么也要开一个小时？
因为它是破碎的群岛，它要弯来弯去。
哦，那就澎湖啊。
啊，对，放大版的澎湖。
澎湖，哎、欸，各位，澎湖
不小哦。
澎湖环岛呢，一圈要100公里哦。
真假？
真的
哦， oh,
我骑过。
Oh my god！ 你用骑的？
然后 我骑回来，我的结论是，我下次如果要在四月五月去的话，我要去那个买那个采槟榔的那个斗笠。
开心婆婆哦，
对，
可是会飞走吧？
啊，
会飞走吧？
我不管，反正因为晒到整个变成猴子，你知道吗？
啊，你有没有晒到那个头皮裂开的状况？
没有啊，所以我才说要带大斗笠啊。
好好笑、
欸，因为你讲的状况，你有去过澎湖就知道，因为它不能直接到对面，
它不能 A 点到 B 点直接直线，
对，所以它要绕一大圈，所以你的讲的、
這個、羅浮敦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状况，
对，然后它有些道路又只有单行道，你又必须等车过。
其实挪威的群岛很多都是这个状况吧，
因为它是冰川峡湾地形，就是它被以前破碎的冰河给冲刷的、嗯、它很多很多的岛 A 点到 B 点，你看直线距离真的很近，但是你一开起来真的都是三五个小时的这一种。
所以南到北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什么高速公路吗？
我们就开在高速公路上啊。他们倒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你真的要开挪威做公路旅行的话、嗯、他们有一些交通船是汽车可以上去的，
可以让你 A 点到 B 点比较快。
对对对对对，跨越峡湾然后你直接搭船过去。
哦，嗯，所以没有，因为 我主要就是要问你说，因为你从罗布登开回去嘛，那开回去的 这些路
嗯，
也是要弯来弯去然后穿越峡湾、
啊、对啊，一样啊，而且你是要把那个群岛这样弯弯曲曲弯弯曲曲走完，你很像有一种电动玩具的游戏，益智游戏，你必须要连线把它连完之类的。
哦，所以好，我懂了，因为我在地图上面看起来，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错觉，
看起来不远。
第一次看的话，哎、欸，嗯，还好哎、欸，
嗯，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
开起来，
开起来，我觉得一般人紧绷一天开个400就很恐怖。
你就想嘛，你大概是从、嗯、一天，你大概从台北开到高雄，
不
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嗯，
你不要再多，再多真的会崩溃，尤其是你的路上风景比人多。
什么叫风景比人多？你讲清楚。
就是树比人多，然后你可能遇不到任何的人跟车，
也没有休息站。
几乎没有，没有什么休息站，连上厕所的地方都不好找。
我讲的休息站是要有便利商店的，
没有。然后你可能开两个小时看不到一辆车，
所以你是用下车直播来。
对对，我真的是靠这样撑过去的，因为那个路上的风景，你真的是风景很漂亮，但是你会睡着、嗯。
那只好听我的 podcast 了。
我已经听完一轮了，还没到。然后一路就开始敲自己的脑袋，这样为什么还没到？为什么那么久？
那个比利时直线真的很近哎。
对，但是你要绕破碎的峡湾真的很远。
好，这个就是大家觉得，我自己在看大家规划的时候，应该是第一点，你不要把这个挪威的地形看得那么简单。
对，然后再来是不熟的地方，尤其是挪威人非常守规矩、嗯、他们如果是有人居住的房子区域，只要有一间房子它的速限就会降低，然后它是从90公里直接降到30的那一种。然后
你还在高速公路上？
对，它没有，它就那一条公路叫伊什国王公路。
好，那就不是高速公路，那就是省道。
哎，
但是是旁边没有栅栏，然后直接到可以到隔壁家的那个。
对，但是我跟你说，挪威人守规矩到、嗯、他看到30马上降30，然后你就会没有人也没有车哎、欸，你就降30，
有迷路啊
之类的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也太守规矩了，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哎、欸。
嗯，
在台湾人早就死过去了。很夸张，这真的很夸张。
那除了这个东西，他开车还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我们以罗浮敦来讲的话，其实还好。
罗浮敦，我看听你讲完罗浮敦是小 case，
真的是小 case 啊！我觉得在挪威开车没有很困难啊，你只要遵守速限，然后再来是圆环，圆环台湾人最不会开，就
出不去，
出不去不是，是礼让的顺序你不知道，因为内圈要先礼让，左边的车要先让，
嗯，
所以你从直线道路要进去圆环的时候，你必须要停下来
哦。
台湾人才不停的嘞，
圈圈里面的优先，
圈圈优先，然后在圈圈里面要过来的人也优先、嗯、左边的人也优先。
哦，好。
对啊，所以你会觉得你怎么变不会开车，而且你会被扒，因为我们通常就是看哎、欸，可以过去我就过去了嘛，对不
对？
对
啊，
那你就会被扒，
多扒几次你就记得了，
你就会被骂、啊、
嗯，对、啊、
你就会被骂，然后你就会知道、啊、
被骂完你就会知道、啊、
对对对对对，
都是这样子的。
嗯，但是他们很有规矩，他们真的很有规矩。我曾经开到一个地方、嗯、然后已经塞车塞到爆炸了，
嗯，
那个路啊大概比我们两个现在这么小， 他们还可以礼让哎、欸。
他车是很小，
他有三线进来哦，就这么小的路有三线要进来，礼让。
恐龙让你，你让我忘你啦。
他们真的很有礼貌，而且他们很不赶时间，那种感觉。
看这个状况是真的不赶时间，
是真的不赶时间，而且他们还可以摇窗户聊天的那一种。
那就是遇到认识的开始聊天。你这样子开啊，那中间停，然后换当天要过夜的城市。
哦，我当天我就要先看我自己的状况。
出发前就知道，所以你
出发前
你还没定，
我定了，但是当天下午四点之前可以改的。
哦、oh, ，
现在有一种住宿是当场付款，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平台有很多状况嘛，对不对？
嗯，
那所以我这一次订的都是这一次全部都是订下午四点前可取消，然后现场付款的这一种。
那这很好哎、欸。
对啊，所以我大概看我今天中午开车的状况，我就知道我要不要取消。
那你中午就可以做决定了。
对，所以我通常都是这样，我通常就是到中午的时候，我决定一下我今天要开到哪里，
嗯，
那附近有没有我可以居住的饭店、
嗯、
以及那个价位我能不能负担、
嗯、
因为其实去北欧开车啊，人多是划算的，分母多嘛。
车子有那么大的吗？
车子你要多大都有，你要租露营车也有啊。我租露营车，你在后面睡觉，
你躺吧，
还可以尿尿，大家都开露营车去睡觉跟尿尿。
省住宿，
省住宿，对，省住宿。
可是住宿贵吗？
好，我问你，你的旅行花费一个晚上的住宿你放在多少的 budget？
如果是这种的话，四五千吧。
挪威可能要六七千。
哦，那就是要给大家有个底了。
对，挪威的住宿本来就贵，因为他们人均很高啊。
嗯，
他们一个月都是二十万起跳的啊。
你讲的六千是哪种等级？是像 AC 的？
嗯，
哦，
你今天的等级？
我今天等级我还是不是很介意啊，因为它一楼有很好买的超商。
对，你看嘛，你可以为了某个功能，然后你就觉得反正它干净就好。
对啊，我是 function 的啊。
对，但我不是啊。那所以我
你那么感性，我那么 utility， 我工具人呗。
但是我跟你讲，挪威的住宿啊，它只要干净就是六千的。除非你住青年旅馆啊。
好恐怖、哦、是六千以下是什么鬼屋是不是？
很少，
嗯，
很少。你在北欧的住宿就是你这种就是大概四五千的 1.5 倍吧，
就是反映它本身的物价。
对，反映那个国家的物价状况。
嗯 嗯， 嗯，
它本来就不是太便宜的地方、
嗯、
然后再加上四星以上的旅馆一定又更贵啊。
那个岛上呢，
朗伊尔城吗？
对，那个朗伊尔城的房价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500。
那很合理，因为它是岛。
对，然后再来是它的7500大概这个的再小一点。
没有阿帕小
啊？没有，没有阿帕小，没有阿帕小。
嗯，
但是就小一点。不一定有景这样。
反正你看出去也是雪白的大地不是吗？
没有，别人家屋顶。
哦、好，所以聊了交通，聊了房价，聊了物价。好的，在心肺复苏之后。
你要用那个 AED 吗？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没有 re 稿啊，我没有本啊，所以
对，他今天就只是说、哦、那我们来聊北极好了。
嗯，是不是我们要聊穿着？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未知的环境都觉得不太会穿。
我觉得离开台湾大家就不会穿的吧。
嗯，第一个是它是干的天气嘛，它是干燥的天气嘛。
哎、欸，你这样讲其实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因为呢，它有那个洋流经过，
嗯，
所以那边相对是湿度比较高的，但是室内都会有暖气。哦，
室内会有暖气。
那我先讲我这次去的月份好了、嗯、我觉得要用月份去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月份去这个地方北极圈里面的温度大概会是多少。
对，
好，先讲朗伊尔城。朗伊尔城它是最北嘛、嗯、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最冷已经到零下两度了。下雪了吗？
嗯，还好耶、欸、
我也觉得还好耶、欸、
零下两度我觉得还好、欸、
对，其实最冷的是融雪的时候。
对，因为你知道日本动不动那个银山也是零下、啊，那种温度没有什么、啊、
对，但是对台湾人来讲
两度你不会穿对不对？大家可能两度不太会穿。
我光六度看极光那一天大家就说哈，六度不用穿外套哦。
六度其实很暖、欸、
我觉得六度还不用穿外套。然后当然那一天
我要啦， 我要穿那个 cordless 的啦。
我先讲一下我这一次进极圈之后我的穿着。
嗯，
我去的月份是九月。
对，
然后九月的朗伊尔城，它的温度已经大概是5度到零下2度这个区间里面，那当然也要跟它的天气变化有关系，因为有时候有太阳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冷，
对，
那没太阳下雪的时候你就觉得冷了嘛，对不对？
废话。
好，我在朗伊尔城市发热衣，然后加一个保暖背心，然后再加一件薄外套，再加一件防风外套。
等一下啊，你之前看极光的那些设备全部都没有带啊？
没有带啊，因为我想说两度嘛，应该不用带极光外套去吧？极光外套是-20度啊，而且
完全没有用到哎、欸。
不是重点，是因为我后面的行程是去地中海、欸。你根本就是短袖短裤，我带那个外套去不是很奇怪吗？
完全热死。
对，完全热死。然后所以呢，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失策啦。
怎样？
防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我跟你讲，这个哈就是 Cortez 的强项，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身上有一个 Cortez。
因为呢，防风外套在不冷的时候你可以挡风挡雨，
对，
在冷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暖，身体的暖都包在里面，所以防风外套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一次呢，我觉得
那你带的外套是
冲锋衣啊。
好，谢谢。
冲锋衣还是有用的啦，
但
只是因为它比较厚重。
但是问题是它用的材质不像 Cortez 那种
专门，其实也没差，其实也没差，这个季节去其实也没差。
对，
但是是我这一次比较没想到是那个风雨夹雪的这一种状况。
哈，哦，这个很糟，所以你的外套要很防水。
后来我直接买雨衣，防水雨衣，就是那种塑胶材质的那一种雨衣。
叫你买毛费哦。
不，我后来直接在挪威买，我觉得很便宜。我告诉你，挪威的外套超便宜，北欧的外套超便宜。
又来，
你不要觉得它物价贵哦，它一件3000多块
台币。外套吗？
对，
很便宜耶，
很便宜。
雨衣哦，
等于你今天不是问我说我那个这个里面是什么吗？就这个啊，就这个材质啊。它就是挪威的这种户外用品，因为他们户外活动很多，他们户外用品算便宜，也都很不错。所以可以直接去那里买了，我觉得。
其实这种冷的地方，我们再次强调哈，你就去那边买，
你就直接去那里买就好啦。你如果长跑日本，你就到日本去买嘛。你如果长跑欧洲，你就到欧洲去买，我觉得不会有失误。
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欧洲天气或者是这种冷天气哦，你就算不怕冷，你还是不要有风。
对，防风很重要。就算不是冻的这种天气，
对，
风一吹久了，你还是会不舒服。
问李白。
对，所以呢，我在5度到零下2度这个过程，我是有多一个中层衣或中层外套，然后再加一个防风外套的这一种。好，
我可能要再厚一点。
鞋子，我觉得大家最容易忽略。
雪靴，
也不用到雪靴，但是呢，防水的鞋子或者是防风的鞋子很重要。
所以就是雪靴。
如果有人流汗，里面会臭臭的耶。
我跟你讲。不要让脚底湿，
对，这很重要，真的真的超级重要。那有的人会问说，那要不要穿到什么登山鞋？
登山鞋你脚是不用不会湿，是不是？
对，防水跟防风很重要。
因为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特别买一个雪那个
雪鞋？
雪鞋就是因为呢，你怎么踩
都不会湿，
都不会湿。
对，这很重要。其实以前你知道吗？阿公在的时候，他会带我们穿 A 贡，
蓑衣吗
？A 贡。
A 贡
就是以前的高筒的那种雨鞋，那真的很保暖，因为水跟风都不会进去，
就闷了，那种就是闷了。
对，但是你买就是当地的这种，你去当地买，不要在台湾买，你去当地买日本的雪地或者是欧洲的雪地，
便
又便宜，款式又多
又
好穿。
对，真的。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推荐大家，如果你有要去这种地方，如果你是自由行，你尽量先排一天去户外用品店，或者是他们的 mall 都有。
对，梦就好了，然后去找 ABC 嘛，这样就可以了
之类的。我觉得你去那里看都很便宜，而且不会像台湾这样款式很少让你选，
因为台湾根本穿不住啊。
穿不住一回事，再来是需求不高，业者就不会进它、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嘛。
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是我可能会考虑雪靴，可是问题是你又卡在后面西班牙，你会热死。
真的，我到西班牙直接脱鞋，你知道吗？我就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整我自己哈？
你为什么要这样整你自己？啊、
不是因为我本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排呢？
对，我也不知道。
啊，你啊，游轮呐、啊？
不是啦，那游轮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游轮我们再找一集聊。
对，游轮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游轮这个议题很多人想听，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很多人想叫我们直接开一集讲游轮这件事情。
是啊，我有写在本上面啊。
好，那
好，游轮另外写我们聊完北极圈就好了，不要扯到西班牙跟意大利。
我这一次的旅行其实已经是很多人可能两三年的旅行的目的地了，我只是把它一次走完而已。
你这样子走完，然后李小姐又想要跑了，
她要去哪？
你在
她应该是想去渔村啊，我觉得她蛮想去渔村的。嗯嗯嗯，但我跟你讲，渔村的网络真的都很好，都会被吵到
怎样？
就是北极圈的这种黑科技啊，北欧黑科技啊，他们的网速都
没有用。
哦，对啦，就是密集度没有那么高。
对，因为那个基地来的技术呢，欸，
那个测出来都是200多300的呢，还有测到500的。
原因是因为那个分母就只有一
只有你一个人在用。
对，因为基地台是这样子的。嗯，比如说基地台这个基地台是它的频宽是200枚，
对，
或300枚，
对，
你有一个人用就是除以一，你有20个人用就是除以20。
所以如果你需要极快速的网速的话，请到北极去，是这个意思吗？
不用啦，我外婆家也可以到那么快的速度啦。哦，
但是我从来去欧洲啊，我都没有测过这种网速。嗯，那快到真的是，我还跟 Jason 讲说 ，Jason 这黑科技欸，我测到400多。
没有黑科技啦，就是没有人用而已啦，没有什么黑科技。那理论上本来就可以到那么高速，好不好？
那为什么我们在那种什么城市里面只能测到30？
我刚才给你答案啦。
人太多，
人太多啦，就是越多人用的分母越多啊。嗯
，OK， 所以呢，在那边的在那边的速度，网速是很快的。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它是世界很北的地方，所以呢就很客难，没有这回事。
我觉得网络有通就已经，
我觉得你可以啊。然后像渔村里面几乎都有厨房，嗯，你又是一个可以自己煮来吃的人，
就可以闭关就是。
我觉得不出去都是可以的是真的。然后我那几天不是刚好又脚受伤，
对，
我没办法出门啊。嗯，
就是闭关，
我就坐在那里
写稿。
对，我的书稿就是在那里写完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老天爷都是想好的啦。
他是啊，
如果我那几天没有脚伤，我的稿子绝对写不完。
你拖稿拖很久了。
对，
每个作者都要经历过拖稿这个阶段。恭喜奶茶要出书了，哦，第一本吗？
对，第一本。
第一本，那我帮你写序好了，然后我画一个大猪桶。
不是，你要画很多食物，
那会变成鬼画符哦。
没关系啊，那你跟豆豆可以放一起。
好啦，这一集其实就是食衣住行娱乐大概都聊一轮了，所以给大家有个预算上面的考量。如果你这样子账单收到了吗？
收到了。
很恐怖吗？
没有欸。嗯，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北欧要退休再去。嗯，我自己觉得以我这一次又受伤的经验，我觉得北欧要趁年轻去。嗯，因为呢，第一个
拉点，
对，交通距离会比较远一点点，然后再来是其实北欧有很多冒险活动。
啊，
北欧有很多冒险活动，有些人可能年纪大一点都不见得敢去了。
什么冒险活动？讲清楚。
健行啊。
No。
或者是要搭船出去啊。
No。
啊，你什么都不行，你是要去哪里？去渔村闭关你？
哎呀，看海就好了。
哦，看极光，
还有吃那个龙虾，
帝王蟹吃到饱
啊。哦，帝王蟹啦，鲑鱼啊，
这个你可以，
可以啊。
哦，它还有北极甜虾。
哦，可以，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金鱼肉
不要，
麋鹿肉
不要，
这个我也不行哎。欸。
对，
我觉得
我定义还蛮清楚的，
正常吃就好，
全年买得到的。
哦，我先想一下那里有什么。
感谢全联，这一集没有赞助但我认识全联的公关
啊。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挪威的那个牙膏鱼子酱。
哦，可以，我这次要去福冈买那个
辣辣鱼子酱。
对，
很咸的那个。对，欸，那个配饭吃很好吃耶。
哇，那是明太子啊。一样意思啊。不同鱼的鱼卵而已啦。
我觉得当然你口袋要稍微深一点点，你要存一点钱，差不多一天的话，基本花费我觉得要到含住宿，我觉得
两万
也不用了，不用到两万了，大概一点多万。
可是你还要含车子啊，
所以分母要多一点啊。哦，对啊，你像我一样的北河啊，
至少要
三个人，
三个人，
至少要三个人，
因为这样车子也比较好塞行李什么的。
哦，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四个人不好塞啊。
对，如果你一个人有两咖或一大一小就塞不进去了。
嗯，
对，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大车就贵啊、
嗯、
一样的意思啊。然后再来是挪威加油也很贵啊，
不是，是欧洲现在加油都爆贵
哦，挪威更贵、嗯、挪威加完我每加一个半桶都是3000块的这一种，
差不多啊，
嗯，就是加一个心痛的感觉，我不是淌血吗，加一个心痛的感觉。
现在加油都是这个价格啊，
还好他们是油电车，
嗯，
所以你加油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所以150,000是含机票不含机票？
我没有算机票，我没有算机票、
哦、
你如果怕什么都要花钱，那你就是跟团，北欧跟团其实是至少你不会有太多额外的花费。
有这种挪威团吗？
我等我开
我就会被人家抄走哦、嗯，
没关系啊，他们没有奶茶、啊、
嗯，是，
我现在看很开，没关系，都去都去
都去嘛，
对，都去都去。
会有观光局找你吗？
现在叫观光署，
不是找你开罚单
没关系啊，我已经直接被告，有差吗我已经直接被告啦、啊、
本期标题我已经直接被告
不是嘛，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告什么，我全部合法的过程啊，他到底要告什么
哦，奶茶开团是有领队的哦、
嗯、
有旅行社的哦、
嗯、
还有公告，大家都不在，没有在看的，
没有，大家都只往自己想要的地方去。
嗯,
嗯，没关系啊，你就、嗯、我们是可以验明正身的，没关系。
所以一天10,000多，
一万多一点啊。那如果有些人真的比较省、
嗯、
也不要说餐餐吃泡面，他可能就是吃的比较节省一点点，可能可以再降低一点费用。
嗯嗯嗯，
对啊，
如果放空的确是看起来是蛮好的一个点、啊、
应该这样说，我觉得完全脱离城市的生活节奏。
对啊，那就是跟当地人的节奏是生活。
对，然后他们完全不敢啊，所以你也不知道你在赶什么，
你就不会赶了，
你就不会赶。然后我回来，
有啊，你在赶书稿了、
哦、我觉得应该说我回来，我这两天不是刚好回到台湾吗？
有，
我非常非常不适应一件事情，就是开车的速度。
你有开哦？
我有开啊，我真的想说你们在赶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快，前面
你回欧洲啦，你
前面明明就50，你们为什么要开70？对，大概就是这种。然后因为在欧洲开车你一定要让，
嗯，
你看到人你就是要停下来，所以我已经非常习惯。没有啊，台湾人会看缝就钻过去啊。
是啦，
对，回来以后我就想你们为什么这样钻过去，很危险欸完全不适应台湾，完全
你给我滚回欧洲了好啦，这一集呢聊了关于北极圈的一些生活。
我觉得啊、嗯、如果你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
很好，很适合
去看看，
换一个风味。
其实我的节奏算很慢，那如果你有金钱上budget的考量，我觉得你可以把天数稍微再缩短一点点。
艾尔文，
嗯哼，你要干嘛
应该是说要把艾尔文的训练成他可以找一个地方
就窝着
窝着。
那去朗伊尔城啊？
对，
因为那里坐飞机就会到，
对，然后有网络
有网络，而且网络很快
对，
嗯，而且其实对他来讲因为他是拍影片的人嘛，那里有很多素材、
啊，很好拍啊，
很好拍，然后一望无际、
嗯、
你随便找一个转角、
嗯、
就一望无际了、
嗯、
我那天在那个彩色房屋下面直播，其实那就从我旅馆走出去5分钟而已、
嗯、
然后大家就说天哪，你旁边都没有人吗？那里是仙境吗、
不是仙境，就是真的没有人，
就没有人嘛就完全没有人啊、
嗯、
所以我觉得换一个环境让自己沉淀一下是蛮好的，
没有人的环境，只有北京秀的环境、
嗯，也没看到北极熊啦。
哦，
对，
一只都没看到，
没看到，你在本岛几乎看不到。他们说天气不够冷，北极熊也不会出现在那个岛上，你一定要坐船出去到浮冰那一区去、
嗯、
才看得到。
嗯，格陵兰
也不用到格陵兰啊、
嗯、
那里比格陵兰还要北边、欸、
唉，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
换一个地方生活，
有人说它是世界的尽头，
你觉得呢？
去了以后觉得很工业化，没有世界的尽头，
对，
没有这种感觉。
你的记忆全部是在赶稿
没有，我在朗伊尔城没有赶稿，我在朗伊尔城每天都在散步，散步去再散步回来。
嗯，
然后那里的人超爱聊天。
等一下，挪威不是有社交障碍吗？会维持一个距离啊。
你看到他的脸有多臭，他内心就有多狂热。
反过来的，
对，反过来的，他们是那一种很慢熟的这一种。
那你怎么跟他混熟的？
没有啊，就随便跟他聊啊。我跟你讲，你住在那里一个礼拜，你看到的都是同一批人。店员也是同一批人，
然后点早餐的也是同一批。
对，然后你看到狐狸，因为他们那里 名产也是狐狸，他就说这是真的吗？然后他就会走出来跟你说，哇，我跟你讲这是真的，这几年前捕到的，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
样，讲两百遍的故事。
我觉得其实他们蛮爱聊天的，嗯，蛮爱聊。譬如说你去买北极熊这些纪念品的时候，然后或者是
他会叫你不要买那个吗？
不会，但是呢他就会跟你聊说哦，我觉得你买这个比较有纪念意义，毕竟呢这个北极熊只有在这里才有哦，什么什么之类的。极光呢其他国家也会有啊，但是北极熊这里才有啊，所以你买这个才有纪念意义啊。
是这样子，
对，他们会这样讲。然后有时候我会问说，那你有没有推荐哪一个啊，或者是观光客都买哪一个啊，然后他们就会把自己私藏的秘密全部拿出来的这一种。
所以你有什么秘密？你买到了什么秘密？
没有，我就买了一只北极熊送给 Coco， 然后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给艾尔文啊。
哦，
对啊，就这样而已啊。
就这样子而已。
对，就这样而已啊。这样就花很多钱好不好？
极圈的生活，存好钱，存好钱啊。
我觉得让你的生活有一点努力的动力，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上班很无聊，上班很苦闷啊。嗯，可是当你上班的目的变成可以去北极圈的时候，哦，它就会变得很有意义啊。我觉得啦，它是一件很帅的事情。
又来，
你不见得会去北极圈两次哦。
你去了几次？
三次。
是不是这个人自讲话自己打嘴吧？嗯，哪三次？
第一次开极光团去，第二次去年去，第三次今年去。哦，我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去。
有人在团上面敲极光团的？
我没有开极光团，我只会开极圈团。
两个不一样哦。
不一样哦。嗯，
罗浮敦就是极圈哦。
罗浮敦是极圈。对，
赶快我们要去洗洗睡。
去洗洗睡，明天很早要出门。
好，这一集呢，在最后呢，还是要不免要感谢各位的干爹了。
我觉得要谢谢大家一直愿意听我们的节目，虽然有人说我们的节目冷笑话连很多，
他本就是冷笑话长大的。我们欠了有点久，欸，
真假的？
5月16日开始念。
要念很久吗？
还是得念完呐，啊，人家毕竟都是已经是都有留言了。
好吧，那你念吧。
都有抖内了，
念吧。
但妈妈说，感谢你们热心帮助每一位喜欢旅游的朋友。
他妈妈是谁？
你洗的。好了，阿明说感谢平台。感谢什么平台？
感谢
满满的大平台。哦，还有 NAIYI， 谢谢奶茶跟大叔的我是回复。机票已经完成订购了，我已经忘记是哪一次了。因为每天都在处理这种机票。然后龙真说谢谢，只有写这两个字。Irene 说很喜欢听您的节目，虽然社畜的我还没有办法脱离东北亚，哎，今天刚刚好来北极。
哦，OK， 用听的嘛，
用听的，
至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对，欧洲虽然离我有一点远，但是先听起来就是享受了，请继续跟我们分享小小心意，感谢杰西跟奶茶。下一个是 Ivy， 谢谢奶茶跟杰西大叔在群组里面回复机票问题，送上咖啡跟点心，感谢两位的用心。陆续补听前面的集数，真的好有趣，是我遇到上半心情恶劣的解闷良方。哦，这个奶茶这一次北极圈应该非常有感。
我觉得啊，我们把这一次的行程聊完之后啊，
怎么了？
我们可以聊一个心灵系，为什么我要去北极？
好，嗯哼，把它写进去啊。嗯，
然后跟那个我预计要开直播骂人的主题放在一起讲，
无所谓啊。好，淑芬说呢，感谢你们及时在 LINE 上面更新全世界机场的状况，让即将出国的我们有一点点安全感。啊，这个已经有点回复有点慢了。
不一定啊，我觉得我其实今天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去写那个机场的系列对很多人来讲是有帮助。
有，但最近有流量。
我觉得不只是流量，第一个是对机场愿意付出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家就把它当成一个过境的地方。
它不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要接什么？
好，主编还说呢，那我们踏出的每一步都是安稳的，机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安安稳的把你送出门，再把你接回来。嗯，好啊，龙明说，刘龙明说吃水果了，为什么是吃水果啦？
吃水果，吃水果爱拜球桃吗？
球桃，我冷也是球桃，你我冷也是低桃吧？
其实加上这吧。
好 ，Angel 说谢谢，然后 F 说跟第一次出国的朋友旅行，他常常不搞不清楚状况，问了很多我 以为理所当然要知道的飞行问题，一是借由感受到你们的回答一些理所当然的情况，关于飞行问题飞行问题只需要多大耐心，好像不是很顺哦。好啦，知道大概
他也是很用心留了很多话、
啊欸、真的真的反正就是跟想要表达说有在解决问题啦，是最后一句就是说感谢这个节目解答了非常多啦。
我觉得我们讲了很多的内容是比较多人平常不会无感全开去感受的部分，反正就上飞机嘛、嗯、上飞机就到的地方嘛，一定会到嘛，就这样。对啊，
然后接下来是李诗怡，感谢奶茶跟杰西大哥，这是台风的关系嘛，大哥奶杰西哥、啊、
对，只要遇到台风他就会变哥了，
杰西哥长期收听变成我非常大的帮助。然后文君呢，先谢谢杰西大叔的解答，然后婉君，然后谢谢杰西回屏东吃好料还波勇回答我的问题，然后小月没有留言、嗯、然后居然同时在东京的听众听了好久，特别这次来东京也复习了几集，一边想行程一边听，尤其是感谢机票问施工，真的有问有答，废话不然干嘛叫问施工
杰西，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蛮值得跟大家讲的。
怎么了？
林杰西对于机票的问题真的是非常
会钻到很底面哦。
对，他会跟你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一种，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问他，就是会问得很清楚，会帮你找得很清楚。
对，因为你会问、嗯、代表你有问题
啊，不然呢你不会问当然就不会有问题，你以为大家来跟你纯聊天哦、喔、
对，所以我们要解决核心的问题哦。那你核心问题你没有问出来，我就要逼你讲出来
哦。林杰西这一点真的是
我会跟你磨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毅力放在交女朋友上面啊
我没有办法跟女朋友磨这个
你会被杀是不是
被杀好啦，他说祝杰西在东京吃好喝好玩好睡好，有哦。然后 Connie Kobe 就说呢，他那个今天是台风天，大家在抢行李箱的同时，这什么时候啊，抢行李箱一个月前来我来抖内，虽然是小小的赞助，希望能表达自己小小的心意，看到社群里面杰西奶茶的无私的奉献，真的非常幸运可以加入社群，还听你们的 podcast， 谢谢，真的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们，希望有一天我能跟奶茶杰西一起出游，也祝你事事顺心事事平安，要跟我们一起出游
要先走700公尺
七百哦，好汉坡，我们以后那个先从这一个要参加这个团的我们都要走这个好汉坡，
好哦
因为这张机票真的便宜啊，
真的很便宜啊、
哦、好，我们再来。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说要买这张机票，是我吗？
你找的
哦，是我找的，
你找的，然后因为我要行空
哦，
然后要便宜
啊，那时候你还没有，你那时候还差一点里程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要不要保这一个金卡，
对，
所以我说好，那就这个，是吗？
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人在
外面，
斯洛伐克好像，
我不记得，
我记得，因为我一直记得我在某一个街角跟你说我还没有电脑
哦，
对，我一直记得。
你只有买票会有这种记忆，是不是？观点记忆、
地点记忆，
对呀、啊。好啦，还有最后一个呢，他说不能写他的名字，因为未满18岁，
他就叫未满18岁。
哦、未满18岁、哦、就是无意间听到你们节目就爱上了，轻松幽默爱开外挂咬字长师傅，然后奶茶最爱跟杰西大喊说回来了你疼爱、哦、
你回来，你魂魄回来了
又不是叫阿公，那这样子真的这样子讲然后不到一个月已经听完20集，连最、
哦、好强哦，
连最爱听的古玩都先泡在脑后，希望你们一直能制作优质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咯、嗯、好了，终于念完了，
好、哦、很好、嗯欸、我那我们这张机票飞完应该真的要录一集起来、
是
因为呢，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说那个这张机票一定要录一集起来，
因为很疯啊，这张机票
我告诉你，今天领队大哥问我说、欸、那你什么时候要去西班牙，我说、哦、我今天出发、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到西班牙的有办法联络的时候跟我联络一下，我说2天之后、啊、他说啊，为什么要2天之后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要这种飞法，
然后我就说我其实今天晚上就可以跟你联络了，因为他刚问我说餐厅要怎样、我说我今天就可以跟你联络，他说可是你不是在要到西班牙，我说2天之后、
啊、
2天之后
一般人不会这么慢慢飞，因为我们是因为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形态的转变，所以可以这样慢慢飞，
第一 个是可以叫慢慢飞，第二个是这一条航线我觉得有趣啊，之后我们再分享给大家。通常大家要不就票价先决嘛，
是啊，
要不就是时间短的先决嘛，对，但是这一张蛮有趣的我觉得
中间，
但是他要花费住宿费啊，他要多住宿费啊，而且我今天不是讲一件事吗，我从来没有从亚洲飞到欧洲是当天当天飞当天到的。
不会啦，你以后飞美洲就会当天飞当天到。
我不想听说这个回来会很痛苦。
很痛苦，非常痛苦，会痛苦一个礼拜。
我不要，我这两天已经乱了。我不要了。
为什么你乱我也跟你一起乱？
我介于那个要换不换的状况之下。
我差不多了。
你一直都这样不是吗？
哎、欸，对。好，这一集呢就是短短的跟大家分享北极的行程，奶茶这次北极行程的一些状况，还有积欠了非常久的听众留言。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时间，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也别忘记在各大播放器的平台帮我留下五星好评，分享旁边想要去北极圈的朋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有这些梦想、啊、
艾文、啊、
真的假的啦，他二月就是要去了嘛，他那个就已经北极圈了，
冰岛，
冰岛算了、哦、对，他那个就已经北极圈了。
哦，好好哦、谢谢大家。
他断片，这就是断片。
谢谢大家这一次今天的收听，我是杰西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